以斯帖记第八章。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以斯帖又伏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如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一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命所写，用王戒指所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三月，就是西湾月23日，将王的书记招来，按照莫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莫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一族，传到各处。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内、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于是，骑快马的一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舒山城。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舒山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筵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阿门。
好，谢谢磊磊弟兄这么清楚的把这一章念完了。好，昨天我们念到哈曼最后被处死了，他被挂在自己钉的那个25丈高的木架，本来要钉莫迪改的。 就哈曼被处死以后呢，莫迪改却被王高举了。亚哈随罗王就摘下了从哈曼追回来的那个戒指啊，然后就授权给了莫迪改，然后他也取代了这个宰相的地位。我们从第四章那边就知道了。然后呢，以斯帖就派莫迪改来管理哈曼的家产啊，这是从1到2节。但是呢，在第三章，哈曼奉王的命令下达，在当年的12月13号要灭绝犹大人的那个诏书仍然有效，因为在波斯马代的这个有一个命令，就是奉王的命写的东西不可以更改，因王的圣旨一出永远有效。但是呢，王可以另外颁一个新的命令，不是废除啊，是抵消旧的命令，所以这个以斯帖呢，就再次俯伏在王面前流泪哀告，在第三节啊，求他除掉哈曼那谋害犹太人的恶魔，因为他不忍见到本族的同胞被灭。哎，很奇妙的是，这个王呢就准许他和莫迪改奉王的命写个谕旨哦，然后用王的戒指盖印，这在第八章啊，第八节啊，而且特别讲，因为奉王命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够废除。所以从第9节到14节就提到了，在西湾月，就是3月23号，大概离当初正月13号写那个谕旨要杀犹太人的时间，大概70天之后。所以莫迪改就奉王的命令，就颁布了一个旨意，大意就是说，准许帝国内所有的犹太人在12月14号那一天可以自卫啊，然后聚在一起，能够保护自己的生命。在12节说，要剪除、杀戮、灭绝，要攻击犹太人的一切仇敌，跟他们的妻子、儿女，甚至可以抢夺他们的财物哦。但是后来犹太人并没有抢他们的财物。然后最后一段15到17节，这个莫迪改以斯帖所写这个谕旨一颁发哦，整个苏三城的犹太人就顿时欢呼快乐起来了。甚至诏书所到之处，就各地方，只要是那个波斯帝国到的地方的犹太人，也都欢喜快乐，他们就设宴欢庆，以那一天为吉日啊，因为本来要灭族的厄运已经解除了，而且最后一节讲到，内国的人民因为有许多人惧怕犹太人，就入了犹太的国籍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那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可以思考一些问题啊。就当哈曼遭受处决之后，那以斯帖跟摩迪改都获到亚哈随鲁王的重用啊，但是他们有没有因为被王重用感到满足呢？以斯帖他为自己的同胞将要被灭的缘故，他就再度冒死求王废除哈曼的谕旨。那这个给我们有什么启示跟提醒啊？然后我们看见，在整个过程里面，神在其中的作为是怎么样在按他的旨意在做事，能够把整个犹太民族能够转回来，从被灭命到能够杀害他们的敌人啊，这个我们待会可以分组讨论。
好，谢谢吴长老啊！吴长老每次读经都非常的仔细哈，一些很关键的这个要点能够把它抓住。这是以斯帖第二次冒死啊！最有名的我们常常记得的哈，就是他上一次哈，死就死吧啊，跑到王前来，为这个 犹大人这个囚禁啊，其实他还有第二次冒死啊，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第四节，你看王再次要向他伸金杖啊，所以这次啊，他真的是冒着很大的危险，他自己已经平安了啊，他和莫迪改都已经平安了啊，但是呢，以色列族人啊，所以这次呢，他真的是哈，再次冒死来到王的面前呢，来求。啊，整个民族的这个得拯救哈，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哈。全本圣经最长的一句话，大家知道哈，是在新约，以弗所书第1章的3到14节啊。整个12节经文就是一句话啊。那整本旧约圣经最长的一句话在哪儿呢？就在我们今天读的哈，第8章第9节。第8章第9节啊，里面的时间、地点、人物、范围、内容一气呵成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和类比啊。新约用一句长的句子来解释福音的内容，今天这一句话，旧约最长的一句话啊，也是在讲福音的内容啊。当然，这个福音是对一个民族犹大人的福音。到了新约，就是对万族的福音啊，所以今天思考的角度哈，这个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哈，这个福音是怎么传出来的哈，这个福音是怎么成立的哈，然后为了成就这个福音呢，人都要做什么啊？这个以斯帖、莫迪改在做什么啊？那些骑快马的在做什么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很好的引导我们去思考的地方哈。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以斯帖啊，刚才师母说啊，他这个人就不是说做盐做光，他这个人就是是盐是光。我们今天也要学到，然后就是他跟他的义父莫迪改，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说他不是单只关心个人的安危啊，我安全了就没有事。实际上这个关系到整个犹太民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像今天那个查理·科克，他是在校园里恢复年轻人信仰的运动。有的人说：“哎，我没有孩子，我无所谓啊，反正是吧。”但实际上，你想，这个今天的年轻人，他受了那个左派这个敌基督思想的教育啊，以自我为中心啊，就是无所。就无法无天，然后在社会上造成很多不安定的因素，犯罪啊什么的。然后虽然你没有孩子呀，但是这些年轻人就一大批都是这样，造成社会不安定，那最后其实是会受到影响的。这也就是莫迪改说的：“你若闭口不言的话，神从别处兴起啊，但是实际上你和你的家都要遭殃。你最后。”你不做光做盐的话，不把耶稣基督传给年轻人的话，不是年轻人，所有的人，就是真的是最后遭殃的是自己。所以这个要有一种紧迫的感觉。然后，他这两个人，他们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们也知道王命不能更改，他们又强迫的说：“王啊，你把你前面的命令撤回来吧。”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就说：“王啊，就是说，就是在。”行一道命令来抵消前的命令，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基督徒也是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我今天要重点讲的就是说，8章9节，也就是刚才这个牧师讲的这个，他8章9节其实预表了福音的广传。牧师其实给我们点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啊，就点，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它的类似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它这条命令的源头呢，出于王。然后呢，我们今天福音的源头出于哪里啊？耶稣基督，所以说就是都是从王这里来的，而且他的这个权柄不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神自己啊。这个我们今天的福音，然后呢，有关于时机也是很紧迫的。旧约这道命令呢，是在这原来的命令还有效啊，然后日期临近的紧急关头发出的。啊，这个是一个拯救蒙拯救的关键时刻，而我们今天福音的预表呢，就是人类其实还是生活在死亡的威胁下啊。然后呢，就是神在此2000年前赐下救恩，就是显出这个急迫和极大的恩典。然后讲到这个范围啊，这个以斯帖记讲这个。就是王的指令从什么127省吧，什么什么什么，用了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啊。福音今天也是，就是说主耶稣吩咐我们要把福音啊从这个耶路撒冷传到地极，所以说也是用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也是你看，比如说今天的圣经，据说圣经已经被翻译成 200多种文字啊，就是真的是打破语言啊国界的障碍，使这个福音在全地当中广传。然后呢，就是这个王的命令，它的明确内容实际上就是一个带拯救的一个信息啊，给赐予犹太人自卫的权利，从死亡转到生存。然后我们今天的福音也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受死和复活呢，就是信靠他的人啊，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从罪和死亡当中啊被拯救出来，得着这个永生。这也是一个从原本要死，然后到活到永生的一个好消息啊。然后就是说，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就是说，他那个书记官啊是奉王的命令行事啊，这个起草的内容就是从死亡威胁下的以色列民啊，到被拯救的这个以色列民啊，成为一个传递救恩信息的管道，而且他传递的救恩信息是一字不改的，完全按照王的命令来的啊。我们今天，我们传递的就是福音的信息，我们就是那个管道，我们传福音啊，就是说100%的把这个圣经的这个内容要传给人，你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更改什么。我们就是那个书记官啊，我们要忠实全备的把福音的信息啊，从我们自己身边一个圈层扩大出去，甚至到网上的朋友啊，就是到没有见面的朋友，就是真的是传递这个福音的信息。就像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他不要留在自己的舒适区啊！我只传给我跟我有关系的、我喜欢的人啊。这个你要是能把福音传到你的敌人那里，让敌人也给我改变，也能够信的话，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啊，是吧？就是说，就不要只关心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啊，甚至说你可以利用网络啊、媒体啊、翻译啊，真的是可以让这个福音叫无远弗届，无远弗届啊，就是。所以说，这个以斯帖记第八章真是一幅生动的图画。旧约当中处处都埋藏着这个预表，实际上是预表新约的。
谢谢陈姐哈，把这个福音跟这个犹太人当初的经历哈做一个比较，很多类似的地方哈。当初犹大人是反败为胜哈，本来要被灭族的哈，但如今呢，他们却掳掠仇敌啊，他们这个财产啊，哈曼的财产成了以斯帖王后的财产哈，哈曼的戒指成了这个赐给这个莫迪改的戒指啊。这个权柄啊，落到这个莫迪改的身上啊。今天我们信的福音是死里复活的福音啊，是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反败为胜啊，把猖狂的这个罪恶啊、魔鬼啊、黑暗的权势哈啊，在十字架上来破除哈，来胜过哈，用死来吞灭那掌死权，胜过掌死权的哈。感谢主哈，那。当初的得救是一族，但如今是万族哈，所以到这个章结尾的时候呢，这些人都要成为犹大籍的人啊。今天呢，我们要成为一个国籍的人，就是天国的国籍哈，要成为耶稣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重生，得到拯救哈，除去那个罪和死的那个权势哈。哈曼死了，但是呢，那个律还在啊。就是当初下的那个这个王的谕旨哈，所以这次这个以斯帖的求冒死去求哈，是要破除这个律啊，这个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哈，虽然十字架已经得胜了，魔鬼已经被打败了，但是罪和死的律还在这个世界上哈，必须要借着这个信靠耶稣基督才能脱离律法哈，离开律法。我们得救不光是针对这个罪和死亡，还是针对律法的哈，把我们从律法底下救出来，救到恩典的底下哈，所以这些都是很平行的一些的类比哈。这个福音带来喜乐啊，带来这个真正的哈不止息的喜乐啊。这一章的结尾也是哈，这个谕旨传出去之后，不光书山城的人大大的欢喜快乐哈。凡是得到的哈，17节，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哈。当初这个哈曼传的是死的消息哈，要置人于死地哈，但如今是使人活的好消息哈，所以带来的是喜乐。但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类比哈，对于我们今天的人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就是这个快啊，这个快这个字哈，你看在第10节。那里有提到，特别是这个 莫迪改奉亚哈水鲁王的命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驿卒，传到各处啊。我不知道当初这个波斯王是怎么做的哈，波斯国是怎么做的哈？啊，在美国，在以前的这个中国都是用怎么这种接力的方式哈，不光马本身跑得快，而且是好多快马哈，这个换马不换人啊，这个马累了就歇下来，但是这个传信的人要换另外一匹的快马接着跑哈，就是用当时最快的速度啊。今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是什么速度啊？啊，网络对不对？我们知道雷青他们啊，马上要开始网络幸福小组了哈。哇，一上网，全世界的人啊，都快快的听到同样的好消息哈。所以现代的这个科技，当时最快的速度哈，啊，当时就是快马啊。今天我们有更好的这个渠道手段哈，通讯的信息都要学着用了。啊，我们今天的快马哈，这个都要用上啊，最先进的科技都用来怎么样传福音、传递这个好消息哈。第14节哈，于是骑快马的驿卒被王命催促哈，所以这个快不光是手段的快，也是心态的快，心态。今天好多的基督徒太闲了，太懒了啊，没有这种快快的去传递信息的这种的预备和这个。灵里面的警醒啊，这是我们要悔改的。今天我们随处都有哈，雷青他们做这个网络幸福小组，你可以为他们祷告啊，来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呀。你点击几下，你就进到他们那个小组里面，就可以参与进来了，对不对？我们今天 MGC 正在进行这个实体幸福小组，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很多的弟兄姐妹为这件事情祷告哈。那好多的人好像都不关心这些事情哈，这是不应该的哈。你看当初这个信息一出来哈，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啊，谕旨就会传遍世界各地哈。所以不光是这个采取最好的手段途径，而且这些人是关键哈。今天基督徒啊，要抓住各样的时间，不论得时不得时哈，我们有那么多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哈。有人讲哈，如果将来这个末日审判的时候，这些微信呢，这些抖音呢，这些 YouTube 啊，会起来做见证，见证我们今天这个祷告也好，传福音也好，不是没有时间哈，我们有大把大把的时间都去做其他的事情了哈，所以这种的快啊，这种的催逼，这种的急忙，是我们今天啊基督徒要去学习的哈，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消息哈，不是救一族的消息，而是救所有的人的好消息哈。这里面有不同的人哈，像后面有些人惧怕了哈，就归顺这个犹大族。那像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起来要灭这个犹大人啊，那他们呢哈，犹大人要自卫哈，要保护自己的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这个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哈，所以有些人听到福音是使他们活的福音啊，使他们活的香气哈，他们愿意悔改相信哈。那这个福音一旦传出去呢，有些人继续的抵挡，那这个福音呢就成为使他们死的消息哈，是定他们罪的哈。所以福音一旦传出去哈，它也有这个救人的能力，也有审判人的能力。
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啊，我们从四个方面思考。第一个就是莫迪改和以斯帖，他们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当王允许他祈求，他第二次的祈求，实际上他没有停止在自己得救，而去为全民族去祈求哈。当他祈求以后，他可以把这个民族将要遭难的这个败局变为胜局，哈，所以呢，神有他的旨意，他有权柄，那人要有我们的职责，要凭信心跟随主，神依靠神就能翻转，而我们要去身体力行，要去做。第二个呢，就是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哈，我们在整个全篇都能够看见这个福音的大能，民族得救。而民族得救以后呢， 这得救的民族并没有大肆杀戮哈，这真正是福音哈。那我们也能够看见神奇妙大能的带领，有四个小点哈，一个仇敌被彻底掳掠，而不是犹大民族被彻底掳掠。第二个呢是以斯帖他凭智慧，凭神赐给他的智慧去向王去求王能够赦免这个民族将要遭的灾哈。当然，他是没有满足自己，停留在个人得救，所以呢，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肢体必须活在身体里，这才是真正有生命的。因为肢体光有一个手，光有一个脚，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肢体，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哈。然后呢，第三也是刚才牧师也说了，这个快，这里面有好几个，有各方文字，有方言，有快马。有抵消这些关键词都是亮点，都是告诉我们神奇妙的大能来带领人进在地上履行人所需要做的责任哈。第四呢，犹大人得胜有余，吸引外邦人归向神，这些都是神奇妙作为神在掌控哈。然后呢，第二个呢，第三个第三点就是代求者，这也是核心，实际上。以斯帖是在这里做的代求者，也是引领我们哈。实际上，神他是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代求，使我们从死里走向出死入生哈，重新得到复活的生命。所以呢，只有依靠耶稣基督，紧紧抓住他，耶稣基督是转危机为胜算的这个就是中保哈。所以我们的命运，如果我们是以人肉体来带领我们的话，我们的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哈。所以呢，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赐给我们生命。所以，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得永生。我们是否愿意也为他人代求？刚才不管是陈杰还是牧师都在说哈，就是我们要把这份福音要传出去，使那些未信主的还活在罪恶之中的、受捆绑的，要得释放、得自由、得真正的生命。然后第四个呢，让我们也就是再一次仰望神哈，看似坏事的事情，实际上神都可以用各种苦难，用各种挑战来作为一个复兴的起点哈。所以呢，神的旨意是好的，我们要从长远来看，那就是有两句话，也是没传道带领我们思考作为结语哈，就是出埃及记14章14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静静的等候神的时间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以赛亚书49章25节，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们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神是主，神掌权。
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第四组跟大家的分享也是类似相同。那我们首先就先看到，就如雷青姊妹所讲的这个以斯帖，以斯帖呢，他呢就是在第三节那边就有提到说，他冒死向王祈求，流泪哀告。那今天不仅是他得救，莫迪凯得救，他呢也为了这个爱同胞，为同胞祈求。他不单单是个人得救。还要为全族的人得救，来祷告。那也就是如刚刚，雷青姊妹也有提到，我们在保罗在罗马书也有提到，就是说，就是主耶稣呢，他为我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今天若不是主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代价，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如今呢，基督呢，在为我们的罪而死，坐在父神的右边。在为我们祈求，这是我们看到的。那第二个，我们看到就是有死象征的一个大翻转。那我们看到说，原先是1月13号是定要犹太人全族死的一个日期。那现在3月23号这一天呢，却是改变了，却是有死象征了。他们就是不但自己可以起来。聚集在一块保护性命，也可以反抗那些要杀害他们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第12节这边就有提到， 那我们也看到说，莫迪改的一个翻转，他跟哈曼的翻转，刚刚牧师也有提到了，这个我就不再重提。那我们也看到说，莫迪凯呢，他不仅是穿上了紫色的衣服，而且呢，他还可以写下预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谕旨，所以这个是已经很大的不一样。原先是一个城门的一个小官，现在他的身份也不一样。那我们再看到说，原先苏三城的民众呢，他们是很慌乱的，可是呢，渐渐呢。这边15节提到他们是欢喜快乐、欢呼快乐，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点。还有呢，我们也知道说第四个就是当初犹太人他们知道说要被杀害的时候，然后隔天呢就是正月14号就是要过逾越节，那心里的挣扎，我是不是应怎么办呢？因为他们要显露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害怕不敢显露的。如今呢，他们是可以很光荣的，让人家知道说他们是犹太人。那我们也看到说，最后呢，就是民众呢也知道说王室喜悦，就是王室也就是为犹太人站的，就是站出来的喜悦他们的。所以呢，现在全民的民众呢，他们呢也惧怕犹太人。然后就有些人呢就入了犹大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谕旨在9章到10节这边呢提到这个谕旨，那福音就谕旨就像是福音，那福音就是个好消息。所以呢，这个好消息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不用再就是让人家这样子就是徒手。让别人来杀害你们，抢你们的财物，你们可以聚集在一块，可以保护自己。然后呢，这是改变了他们的一个生命。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谕旨呢是用他们的文字来写的，所以每个人都看得懂，不是说看不懂的。那今天圣经也是一样，圣经馆藏到每个世界的角落，我们也要感谢这些翻译圣经的人，他们要让神的话，让各种不同的民族都能够看懂神的话，能够来认识神。然后我们也看到最后就是快马就狱卒呢传到各地，所以呢，这个就如牧师所讲的福音要广传，要快快的传到各地，就如我们今天可以用现今的科技来传道，把这个福音传给任何人，任何人都可以收得到。都可以听得到这个福音，这就是一个好消息啊，也可以就是让人就是能够信了主，不再受到黑暗的捆绑，就如犹大人他们今天也是一样，当他们得到这个谕旨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受到死亡的威胁，而是他们是朝向了，就是他们是有生命一个生命的一个生存。那我也提醒我们，就是说。今天呢，神这些入籍的外邦的入籍到犹太人，并不是靠他们的血统，乃是他们也愿意说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然后我们今天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我们也是，我们不是血统，我们是愿意只要接受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就可以成为神国的儿女，就有神国儿女的一个身份一个籍贯。那我们也。告诉我们说，今天不论我们坐在什么样的位分，我们都可以为神来，我们要思考，我们可以为神做什么？不要看自己的，没有，好像是能力不够，要抓住任何的机会来去影响，然后能够成为神的精兵。
好，谢谢 Alice 跟其他组的分享哦。这一方面，我们看到，当人的心转向神的时候，神会做很奇妙的事，他可以化危机为转机。当神的手他介入、他干预的时候，神的百姓能够逢凶化吉，能够化险为夷，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而且能够把他周遭的人都带来欢喜快乐。啊，这是福音的力量。
好，谢谢吴长老的补充哈。无论是以斯帖， 莫迪改还是但以里哈，他们都是生活在被掳的时期哈，但是在他们身上却彰显了上帝的大能啊，彰显了这个福音的那个大能啊，所以很感恩。所以这个生命的力量不取决于环境啊，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哈，神都会做奇妙的事情哈，他在寻找有信心的人。好，我们继续来复习哈，本周我们要背诵的经文。但以理书四章
四
十
章
七
十
节，
七节，
这是
这
守
是
望
守望
者
所
发的
命，
奉
发
圣
的
者所
命，
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
好
是
叫
说
世人
在
知
人
道
的国中
的
长，
人的
国
中
赐予谁
就
赐予谁，
国
他
赐
立
予谁
其
就
卑微的人
谁，卑微
长。
的人
也
长，
卑微的
但以理
人
书四
长，
章十七
卑微
节，
的
四
长，我看当以理书四章十七。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你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成为我们的大祭司，随时为我们代求。主，我们只要有一个心来到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可以与弟兄姐妹交通，我们可以天上的大祭司在一起。主，这是何等奇妙的福音！主，我们求你借着以斯帖、阿哥莫迪改在神面前的祈求，成为我们的境界，让我们为我们家人、为我们周遭的同事、朋友，甚至同胞们祈求，让他们都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就因为有一天你要再来，你要审判万民，就那一天我们能够尽心守节到你面前来，蒙你的喜悦。主说，你是我们喜爱的儿女，与我们一同来坐席。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平台，能够一起查经，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门，
阿
门。
门。